我觉得恋爱关系要进入的话，要花更多时间思考这个人是谁，你想要跟他在一起，你们要做什么，你们要去的方向是什么。
对很多人来说，真的现在婚姻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就是说要走入婚姻嘛的考虑会有很多。
有出现过这样子的一个人，他说他能理解我的感受，这些时候让我觉得人跟人的相处可以非常美好。
Hello， 欢迎大家又来到恋爱季节，我是吴飞。今天邀请到我的好朋友来跟我们聊一聊他的过往的这个恋爱史啊，还有他对这个恋爱跟婚姻的想法。希望透过就是接下来我可能会邀请很多不同的人来，然后来分享他们对婚姻对恋爱的看法。那今天邀请到的是在台湾的力扬，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我叫力扬，现在在中央大学念研究所，已经最近刚毕业，然后准备要去工作。在念研究所前都是待在大陆读书的，上海、苏州，然后有北京跟天津。
哦，你的大学是在天津念的对吧？
嗯，
所以你的那个恋爱应该也发生在天津吧，我想
在大学的时候。
那是初恋吗？还是
大学不是，更早才是初恋。
那你谈一谈你这个恋爱过往的经验，来跟大家分享。
哦，好，初恋是在国中的时候，然后整个国中三年都跟他在一起这样，然后高中开始自认为课业繁忙，就跟他吃个饭然后分开这样，然后高中有一段感情，到大学的时候又发展过两段吧。
那你说你国中的时候也是在天津吗？
国中在苏州啦。
在苏州，然后后来高中就是课业繁忙，是你就参加大陆的考试升学制度吗？
大陆的港澳台
考试。OK， 了解。所以那时候就分手了。
对，因为要去上海念书这样。
哦，那你第一次面对这个在一起啊分手的那种感觉是什么？就是心情起伏很大吗？
没有耶，我第一次在国中的时候那样的在一起是很，我觉得就是喜欢，然后在一起没有特别做什么事情啊，也没有单独出去的回忆好像，所以那次的分开也非常的感觉没有什么特别伤心什么的。后来在高中的时候在上海念书，然后跟一个上海的人在一起，这样持续了大概三年左右吧。我们念大学的时候，他到加拿大去，然后在异地的状况下分手，是真的非常让人伤心。
哦，对啊，异地所以是不得已的分手是吗？
对。
那个过程是怎么样？
那个过程就是感觉，我对异地的印象就是这样啊，感觉很多问题会被放大，然后慢慢没有什么话讲，然后发生了一件简单的小事，就觉得他好像没有那么在乎我所说的。我看到他桌上放了那种背单词的纸，然后我觉得那个纸一张卡片就背一个单词，我觉得很浪费。我说那一张我可以在这里背十个，然后他就觉得你为什么要管我花得起这个钱这样，然后我就说你为什么要这样说，然后就爆炸这样。
了解。所以你们这样维持在这个中加两地分隔多久？
一个月左右。
一个月左右就最后就受不了。
对。
那分手是谁先提出的？
是他。我还不知道，除了国中的那一段好像没有任何波澜的开始跟结束，其实我不知道什么叫就是什么叫分手，要怎么分手，要提什么这样，所以我不知道。然后我第一次是被提。
你还记得他说了什么吗？
他好像就说他不喜欢我，这句话我记得，其他我忘记了。然后就开始
有点联络不上的那种感觉。
哦，当下有晴天霹雳吗？
有啊，然后好像花了很多时间超级沉浸在那种伤心的感觉里。
最后呢，就是就直接就是终止联络了，是不是？就是你这方面也不再尝试联络他，
被他突然终止联络，这样。
嗯，
对。然后最后就决定把所有的东西都放掉丢掉的。
了解。那那时候是刚好也差不多要考大学了吗？还是
那时候是已经在念大学了？
已经在念大学了，所以你们是从高中一直到大学。
对。
结果呢？大学你又发展出一段新的恋情了，是吗？
那个大概过了半年左右的时间。
怎么认识的啊？说一说细节嘛。
大学的班跟之前国中、高中的班不太一样，所以没有很多同学的感觉，而是就只是认识。然后我好像一直喜欢是那种就是比较安静的，然后他会一个人待在湖边啊那样，然后不会是社交上面的那种受欢迎的或是非常非常活跃的那种。
为什么这个点那么吸引你？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不是一个很受欢迎的人。我不是一个非常爱玩然后活泼开朗的人，从小，对。所以在欣赏一个女生的时候，会发现其实 女生会被活泼开朗的有趣的一些事情吸引，尤其是在年纪比较小的时候。所以默默的会开始觉得好像这样子的女生是我所不了解的，她们喜欢的东西我不熟悉，而且他们也不会喜欢像我这样子的性格，他们会对其他事情有兴趣，所以我就开始看到这样子的受欢迎的女生或者是比较活泼比较开朗的，我会比较不敢靠近这样。那就会开始注意到一些比较安静的女生。
所以呢，后来这段恋情是怎么发展一
点？这段恋情他比较安静，然后喜欢画画啊那些的，对，所以因为课业比较多，所以就是一起吃饭一起写作业的时间这样。后来是我们之间发生了一些事情，除了一开始在一起所知道的我们彼此的性格啊那些的，后来带出了更多关于事情观念等等的看法。对，
比较多冲突的是什么？有没有一些例子？
不同的信仰，还有不同的对生活的向往，就是将来的那个图片不一样。
这个很实际，而且我觉得大家应该也很多常常会需要面对到这件事吧，就是说因为信仰的不同，然后就会造成很多生活习惯啊，或者是比如说常常基督徒可能要去聚会啊等等的，或者是甚至再大的就是你说的整个对未来生活甚至要走入婚姻的那个想象很不同。所以你当下有找到怎么面对吗？还是就是因为找不到怎么面对才导致最后关系破裂？
不是找不到怎么面对，是在努力面对的情况下发现很多东西是我没有办法改变，然后因为我们的信仰上面的不同，其实没有造成真的生活上面什么妨碍，而是其实是跟他在一起的心情，以及就是以前我不在意的事情现在变得在意，然后我欣赏人的角度也有点发生变化。对。
在这几段恋情当中有没有一些什么特别的故事你是到现在还很印象深刻？
就是一些年轻的时候，高中的时候啊，大学的时候出去玩的，出去逛街或是在吃饭的时候发生了一些有点令人开心，我知道那时候是开心的的 moment 这样。我觉得我很奇怪的一点是，好像结束一段感情的时候，尤其是时间又拉长的时候，它好像就会真的慢慢消失。虽然刚才分享国中、高中到大学，一直到前一阵子，有好像有很多次很多场恋爱这样，我觉得没有给我的生命中留下什么非常印象深刻的回忆。
了解，
这也是有时候我会困惑的。
嗯，那时候你就说这三段关系，你当下你有觉得，我谈这一场恋爱啊，或进入这一段关系有什么目的吗？有什么方向性吗？还是就是只是因为我自己，我也年轻过嘛，就有时候你就真的只是想要进入一段关系，然后享受那些甜蜜啊、美好的时刻，好像没有想这么远，或者是觉得应该最终这个关系要往哪里发展的。
嗯，我觉得国中、高中，其实一直到了大学，在我更深的进入我的基督教信仰之前，谈恋爱的时候期待的是，用现在来形容是一种陪伴，还有跟一个你所欣赏的人，在一起的那种开心的感觉。当然会向往将来可以一起每天都见到你这样的生活，可是那几段感情没有真的认真的在思考以后的打算，还有我为什么要这么做。
那你现在呢？你现在有在认真思考了吗？或者你有思考出一个暂时的定论了吗？就说为什么我们要进入一段关系，然后或者是这个关系有要把我们带去哪吗？
我上一次进入一段关系的时候，满脑子里想的就是我要非常的认真，然后我是以结婚为目，我是以婚姻为目的这样。但其实我脑袋里想的是可以跟这个人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那种感觉。那所谓的婚姻就是两个人过一个两个人喜欢的日子，或许对有些人来讲真的这么简单，可是对我来说好像又少了一点什么。
对于关系啦，你怎么看恋爱关系？
我觉得恋爱关系是一个非常消耗时间跟精力的。随着越来越长大，还有进入工作职场啊，以及人生发展下来，不是总有那么多的时间跟精力不断的世界上有很多人，所以你好像可以跟很多人在一起，或是你可以进行非常多的关系，恋爱关系。可是好像人生的时间很有限，不是你可以都选都是这样。所以我觉得恋爱关系要进入的话，要花更多时间思考这个人是谁，你想要跟他在一起，你们要做什么，你们要去的方向是什么。
所以你觉得恋爱关系对你来说就不是一个终点，比如说像你刚刚说的以婚姻为前提啊等等的一个发展，是不是？因为像我自己身边，我们差不多年纪嘛，然后我们身边很多人其实都他们不觉得恋爱关系最终一定要走进婚姻，他们觉得就把恋爱关系当成一个终点也蛮好的啊。你怎么想？或者你身边应该也很多这样的朋友吧，就说不是基督徒的啊，或者是他们也不觉得婚姻是本身是一件重要的事。
他们非常好像就蛮单纯的享受跟一个喜欢的人在一起。
对啊，对啊，
在这个另外的关系里，然后也会自然的开始会有进一步的觉得那我们就结婚啊或什么的。
有啊，我身边的朋友大部分都就是他们就抗拒结婚，所以他们跟身边的另一半在一起可能都超过七八九十年了，但是他们就觉得因为对他们来说真的婚姻好像有点百害而无一利，就是他们这样维持的恋爱关系，他们能够享受到婚姻里面所有就是甜蜜啊美好的一切，同时他们又不需要付那些比如说要去把另一半的妈妈爸爸也当自己的父母，然后还要每年过年可能比较传统的觉得要回男生那边的家庭啊，然后他们就觉得这些对他们来说都是束缚，然后他们也有自己的比如说以女生的立场，他们也有自己的爸妈，他们过年过节也想要回到自己父母家里，所以他们觉得如果我们维持在恋爱关系，这一切就不会被长辈视为理所当然，然后好像要把另外一个对方的家人当成自己的家人一样。所以对他们来说，就是为什么我要结婚，他们反而找不到理由。
所以他们在恋爱关系中的想法就未必会是以结婚为目的这样。
对啊，他们就觉得长期维持这样的关系也很好啊，为什么一定要结婚？
这跟我的性格非常的不一样。
不一样在哪呢？
不一样在，
你觉得对？为什么？什么让你想要以婚姻为前提的交往？
其实我一直在找这件事情的答案，我到现在都还不太清楚为什么我总是好像扑不灭的火，一直在所谓的想要以婚姻为目的。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有稍微有一点点进步。我的家庭是不是婚姻美满的？可是我没有受到这样的影响，就觉得我不要。
你的原生家
甚至有一点觉得，好，我爸做不好的事情我可以来把它做好。
OK，
可能跟性格也有一点关系。可是我发现好像我在重复跟我爸一样的事。我指的不是在婚姻里面的这种转换，而是遇到一个人的时候，当你们发现不开心，发现不适合，然后你们分开了，然后又会有一个很适合很开心，然后你们又会分开，这样。那
就一开始你在一起的时候一定都觉得很适合嘛？
对啊，然后会觉得谈恋爱应该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
啊。然后就说不是，人家是日久生情，你是日久见人心，然后就发现哇，原来有这么多不适合的地方，这样。
对，然后日久见人心的过程中自己也在受的伤害，因为下一次你就会知道，你就会对他说，日久了你就知道我了，然后当他知道你了以后，好像总是人跟人之间就会有不愉快不开心的事情，然后就会重复这样。对，到最后你会发现，我发现我在感情里就是在对付自己不怎么好的那一面，那个日久了以后被看到的东西，然后我同时也要去面对对方，因为久了以后我也会看到他的东西。所以回到两个人，他们如果对彼此有兴趣，他们愿意花时间在彼此身上，他们要一起相处一起生活或是一起打算的时候，然后经营感情这件事包括两个人之间彼此包容，认识一个跟你不同的一个人，这个完整的过程。
对，我觉得这是进入婚姻前很重要的前提吧，就是进入婚姻之后的这种不愉快啊，或者是发现对方的缺点啊，绝对只会比本来在关系中更强烈，跟以一个更丑陋的面貌展现在我们面前。所以如果在恋爱关系中都没有办法接纳对方这一切丑陋的一面啊，或者是跟你，我觉得有时候丑陋是对我们来说啦，就是说跟你不同的一面，然后会把你我都折磨得很痛苦的一面，我觉得就很难去考虑说，哦，我们是不是要走入婚姻。就像我刚刚说的，他们考虑这么多不走入婚姻，是因为除了他那些我无法接受的点以外，进入婚姻之后我还要接受他家人那些我没有办法接受的点。所以我觉得对很多人来说，真的现在婚姻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挑战，就是说要走入婚姻嘛的考虑会有很多。所以你觉得呢？你对婚姻的想象是什么？这一题就不能问你的想法，因为你还没有经历过嘛，就是你对婚姻暂时的想象是什么？什么东西让你一直想进入婚姻？一定是你觉得在你脑海中对婚姻的那个想象的图画是美好的吧？
两个人互相喜欢互相吸引，然后他们在一起开始一段感情，他们需要面对的到最后是我是一个人，然后有一个人要一直在我身边跟我生活，我是用怎样的眼光看待他。在我最近一次的感情的经历里，我发现好像以婚姻为目的指的不单单是我们在一起，然后我们结婚吧，这样子的感情，应该说可能那个大家也会理解成是以婚姻为目的，可是我觉得以婚姻为目的包含更多，甚至是从一开始你是怎么看待他，你对他的想法。就像你说的，如果我们在感情中这样子互相看待彼此，其实就有点像以后进入婚姻。我觉得以那样子的条件前提作为你们现在在感情中交往的各种目的各种决定，这样子的一段感情叫做以婚姻为目的。 所以我文化不同对于婚姻的普遍看法有可能也是不一样的。
当然，因为就是我觉得这个跟我们文化受到西方社会的影响也很有关系。你想想看，我们年轻人看的都是好莱坞电影，然后羡慕的都是他们那样两个人浪漫的恋爱关系，然后走入婚姻。他们没有演出的都是那些在两家人的框架下会受到的限制，跟那些对媳妇来说有面对她的委屈跟血泪吧。所以我觉得大部分人就会被你看看着这些故事长大，你最后你就会希望自己也是活出这样子的故事，而不是好像接下来逢年过节我就很可怜，或者是甚至不要逢年过节，日常生活中婆婆打来或什么他们家里有什么事我都需要去帮忙。当然我觉得男方可能多少也会受到这个关注啦，就是可能妻子家就也会对你有一些关注。但是我自己是觉得其实在两种文化中没有所谓的好坏，就是其实两种文化都可以让我们有很多不同的看见跟不同的学习。像我觉得在华人文化的这种与家人关系很紧密然后互相关心当中，当然一定会有摩擦嘛，就像我们都不用说跟别人父母了，跟自己父母住在一起都会有摩擦了。那但是同时我们也从自己父母或对方父母那边得到很多的关爱跟关心，对吧？我们现在社会一直强调个人主义的时候，其实是也是把自己逼得很孤单，然后活成一座孤岛。你对婚姻的渴求是要脱离这种孤单的情况吗？还是你觉得有别的目的？
我对进入感情这件事情一开始过于简单的理解，其实就是也是因为觉得它就是一个脱离孤单的一种，那就是跟一个人在一起。后来才发现原来这是一件多么浩大多么复杂的事情。但后来在认识上帝以后，听他讲人跟人活在世上，还有你们要如此的这样子相待，甚至是他对婚姻的定义，这样我开始学习到原来进入感情或是让自己的感情跟另一个人的感情产生交集，你们开始愿意承诺，然后甚至像这样走进婚姻，这种过程它不只是一个解决你孤单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对，这也是为什么它如果你用这种方式进入关系，你会发现后面你面临的问题又非常多。那我发现后面的事情非常多，然后在我的信仰当中认识我们是怎样活在世界上，上帝给我们的心意是什么，以及我们要所谓的两个人或是好多人或是所有的人一起这样相爱，我才又发现所以原来两个人在一起那种搭配起来 的那种关系那种亲密是这么的美好。当然我看到了美好，然后它是这么的吸引人，我又更想要拥有一段很棒的婚姻。
是，但这个我蛮好奇的，因为你刚刚也提到说你原生家庭的这个父母间的婚姻的破裂，其实很多人都是看到说现在你知道常常我们时不时手机啊然后电脑啊都会跳出新闻说谁谁谁哪个知名艺人啊或知名人业界人士又离婚了，然后本来都是他们办了一场世纪婚礼，然后你知道全天下的人恨不得都来庆祝，然后报章杂志都关注，然后说他多幸福，然后嫁入豪门，甚至是反正就是有一个很幸福的婚姻，甚至有了一双儿女啊，很幸福美满这样。但是后来没过几年，然后就会说他们离婚了，然后等一下下一对又是这样的故事，又是这样的故事。所以我觉得以至于现在的年轻人已经不相信婚姻是会连到像童话故事般这样幸福美满的结局的，就觉得婚姻也不就是那样，也只是一张纸而已，然后好像也没办法带给我们什么承诺啊，结了婚最后也是会离的。所以就说你同样也看到，而且你是自己的家庭就是有面对这样婚姻的破裂，那但是你还是相信说婚姻是一个美好的，是一个最终可以给你带来祝福的。 就是在你脑中至少是一个很会羡慕的图画的原因是什么？我真的特别想知道。
他们离婚，我父母离婚之后，给我的最大的一个人生以及世界观上面的前设就是美好的东西
可以瞬间消失，
所以这是一种蛮大的不安全感。我依然期待有一个美满的婚姻，这样我不是那一个开始恐惧婚姻或者是觉得不是这样的人。对，也有可能是因为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就是你觉得不可能这样的时候，结果其实它可以。所以不知道为什么我的性格就是选择了我依然想要进入婚姻这样。那加上后面遇到的一些同性也有跟异性也有，在一些对话的过程中发现那种亲密的交集，有点像好朋友之间可以在一件事上产生共鸣啊。有出现过这样子的一个人，他说他能理解我的感受，这些时候让我觉得人跟人的相处可以非常美好。
了解。所以至少你对婚姻还是有一个盼望，然后希望可以走进这样子，就是说让人跟人相处是一个在美好的状态的。对啊，所以我觉得其实很多的人也真的就是说我们在进入婚姻的时候也需要更多思考，然后真的是活出那样子美好的生命，让他们是可以看到。这样让有一些经历这种很多从小可能对婚姻有很多负面印象的人能够看到说，哇，原来这个社会上还是有人可以就是用舍己的态度也好，或者是用爱的态度也好，能够活出这样的方式的。所以我觉得真的需要我们更多人一起在情感这条路上还有婚姻这条路上有更多更深的学习。那今天就感谢莉阳来跟我们聊天啦，希望之后还有机会来跟我们分享更多，比如说你已经在婚姻当中啦，然后你是不是还继续相信婚姻的美好。
好，
谢谢莉阳啦。那我们就感谢大家的收听，也希望如果有兴趣的话题或回应的都欢迎写电邮至恋爱 @良友.net。 谢谢莉阳，谢谢大家，拜拜。
反反复复写你的姓名，有你的天空会一直放晴，左手边有你给的幸福慢慢的落在掌心，一遍一遍画你的背影，回味着过去的那些场面，等待中是你一句承诺，暖暖的划过梦境，原来这就是传说的爱情，原来这就是你说的宿命，就算相思成瘾雨下不停，我依然相信爱已经来临，相信这就是我们的爱情，相信这就是一生的约定，就算寂寞不行一路陷阱，我也要陪你一直到天明。写你的姓名，